特务头子张庆恩来找刘万春个别谈话，他是心怀叵测呀。你想啊，张庆恩是干什么的？他是特务，有特殊的任务，他是受蒋介石的指示亲自跑到绥远来破坏和谈的。他一看董其武岿然不动，那个孙兰峰也摸不着底细，只有这个刘万春嘛还值得信赖。如果能把刘万春给拉过来，他手下有一两万人呢，那也就足够了，他也能往上面好交代了。两个人在谈话之中，这刘万春是极力表现自己，又拍桌子又跺脚。什么叫和谈？和谈就是投降，谁在我面前搞和谈，我就枪毙了谁。要破着嗓子他就喊起来了。张庆恩呢，50多岁了，那多狡猾呀。从刘万春的表现上，他心里做的有数，心说话，行，我是不虚此行啊。刘万春的态度有一半是真的，一半是假的。一半假的是怎么回事？是在我面前表现表现，跟我演戏，让我相信他，让我呀往上面说话的时候多保举保举他。那一半是真的，他也可能跟傅作义和董其武不和，他心里头别扭，反对和谈，也可能是真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人是值得信赖啊。想到这，他又把身子往前探了探，拉着刘万春的手就说，我说刘军长啊，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大字，当此特殊情况之下，要尽显个人的才能啊，这就叫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你千万要把握良机哟。刘万春呢，这回说了几句心里话。我说董其武和傅作义的关系非同一般，不必我介绍，您心里都有数。我说张主任呢，您千万要提防着傅董联手控制绥远，这事儿可大意不得呀。我知道我知道。张庆恩就说，兄弟此次造访就是想跟刘军长商谈此事啊。前几天我特意拜访了董其武，又去后山看了孙兰峰。董其武是有探海之心，可无回天之力呀。你想，他有10万人马，总得吃饭吧？中央一压他，他就沉不住气了。这回也不得不求到我的头上了，所以他呢，暂时也不敢起什么意。孙兰峰在张家口败得很惨，老孙瘸子差点把那把老骨头扔到茶北，现在是报仇心切。我就是希望老兄与孙主席联起手来共同对付董其武。如果你刘军长和孙主席能将军队西撤到宁夏，将来以绥远为前哨，宁夏青海为后防，东鄂要塞西连二马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起，我们西出绥远，老兄你就是党国中心的功臣哦，这个你一定要看到。张庆恩是越说越激动，说着说着还站起来了，倒背着双手在屋直溜，提高了声音说，我这次回南京就是要为你和孙主席请命，成立第9兵团，二兄联起手来何愁绥远大局不定啊，你说呢？他一边说着一边偷眼看刘万春的表情，只见他刚才还高喊大叫的，现在又忽然神情淡漠， 那张白脸上是表情冷淡，好像自己刚才说的这番鼓动性极强的话没有多大的反应。张清恩这心里是又气又急呀、啊，没办法，就是这么个阴阳怪气的人嘛，我还得耐下心来做他的工作呀。这张清恩又在绥远活动了几天，就乘专机回南京了。经过一番深思，自以为抓住了董其武的软肋，有了制服绥远投降的良方，一下飞机立即给徐永昌献计献策。他认为首先困住董其武，停供军政费用和一切补给，时间一长，绥远军政必然人心浮动，如果再派特务造谣策动，甚至可能引起军队哗变，对孙兰峰、刘万春则极力拉拢，给官、给权、给钱，架空董其武。一旦绥远形势不稳，则由孙刘二人出来收拾残局，带领部队西撤。这就是他呀给徐永昌出的主意。徐永昌就把他的话和盘的向蒋介石做了报告。蒋介石一动不动，注意的听着，听到最后，哎，脸上多少露出了一丝笑容。还行吧，模棱两可。正在这时候，蒋经国也走过来了。父亲，当时我们对傅作义就是太迁就了，这次对董其武可不能手软呐、啊，这次应该断其粮饷，逼其就范。徐永昌也说，张清恩是个老绥远，对那里的人和事知根知底。绥远是个贫瘠之省，物资匮乏，只要断物断粮断钱，不愁董其武不俯首听命啊。最后蒋介石把光头点了点，1934年我和美玲去过绥远，那里确实有许多贫瘠不毛之地，我们江浙地区一亩稻子要打到八九百斤，那里一亩最好能打到100多斤，大部分地区才50-60斤，我看这个办法可以。他又问徐永昌，此臣呐、啊，绥远一年的军政费用是多少？徐永昌想了想说，总裁，每月军政的薪饷大约是35万元，光军饷大概需要136000元，一年大概得600万元吧。蒋介石微微一笑啊，这些费用他到哪里去筹措？离开国民政府，恐怕他寸步难行哦。你去告诉何应钦，董其武拒绝执行命令，立刻断绝他的军政费用和一切补给。停了停，蒋介石又补充说，过一段时间董其武如果同意西撤，可以恢复供应。徐永昌得令之后点了点头，迈步往外就走，突然回过头来又问蒋介石，从座，张清恩还说董其武的长子正在重庆读大学。蒋介石眼睛就一亮，情报准确吗？徐永昌说，准确，我去重庆市，他还看过我，他叫董成祥啊，数学系大二的学生。蒋介石这一毒招确实难住了董其武，但也激发了董其武的勇气和决心，这是蒋介石万万想不到的。董其武本来是一个宽厚的人，但是对宽厚的人，你千万不要激怒他，激怒了他，你会后悔的。在蒋介石断绝了绥远军政费用之后，绥远的财政困难是越来越大呀，没钱什么也玩不转嘛。这天早晨一上班， 绥远省后勤部的部长杨奇峰就来找董其武，董主席，咱们财政已经根本枯竭了，政府官员已经欠饷一个月，这个月的薪金还没有着落，特别是我们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，下级军官的饷银很难维持最低生活了。董其武打断了他的话，就问部队的粮食够吃几天的。杨奇峰想了想就说，后山骑十二旅骑四旅还好一些，前山那几个军最多能维持半个月吧。杨奇峰又接着说，这半个月我几乎天天打电报催，南京和兰州方面毫无信息，上次我急了，把电话打到何总长那里去，何总长的秘书说，总长的意思让董主席亲自来一趟南京，有什么困难直接跟他讲，只要董主席能来一切都好商量。董其武冷冷的哼了一声没有回答，他沉思了半晌，忽然问道，咱们福利基金会的资金还有多少？杨奇峰又想了想，福利基金会不归后勤管，那是专款专用，没有副长官同意别人是不能动用的。董其武想了想说，这样吧，下午一上班你让财务把福利基金会的账目拿来让我看一下。说着他起身说，我到前山部队去一趟，你让司机给我备车。杨奇峰就愣了，哎，这会儿部队的情绪恐怕很不稳，您现在去合适吗？董其武边系上武装带边淡淡的说，我正是要了解大家的情绪，这会儿不去啥时候去？他又吩咐道，传我的命令，从明天起所有部队一律停止操练，所有的军事工程一律停止修建，从明天起部队和机关由每天三顿饭改成每天两顿饭，上午吃干的下午吃稀的。他又强调说，从我开始指挥所所有人员都吃两顿饭。说着话，董其武一行上了汽车直奔军营开去。这时候已经快中午了，军营办公室旁边的木料堆上坐着一个胡子拉碴的老兵，抱着脑袋肩膀一耸一耸的，显然是在哭。董其武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让汽车停住，他从车上下来，来到这个老兵的近前，拍拍拍肩膀，怎么了老兄？老兵啊显然没有听见，脑袋扎在肩膀里哭得正起劲儿。王参谋过来伸手拍了拍他肩膀，又晃了几下，他才不哭了，擦了擦眼泪，一抬头一看董其武站在他身旁，参谋就跟他说，还不快给长官敬礼。董其武把大手一摆，算了算了，扶下身来接茬问，我说老兄啊，胡子一把的人了，坐在连部门口哭啥，肯定有伤心事儿吧？老兵用破棉袄袖子抹了抹眼泪，委屈的就说，长官，连部把我的大青马杀了。董其武一听就愣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问了，是粮食不够吃，兄弟们快断顿了，是为这个吗？
这就是就因为粮食不够吃，兄弟们快断顿了，连长把病马和有伤的马都杀了，我那菊花青腿上有伤，昨天也给拉走了。
他看董其武很认真听他说话，他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，
长官，你不知道我那菊花青可通人性了，打风筝的时候一颗炸子打到我这儿，
他比划了一下大腿，
腿上肉都炸飞了，他趴下来让我趴到他背上，才救了我这条老命，要没有我那匹马，我早死了。 救命之恩不可不报啊！如今兄弟们没有饭吃，把他给杀了，是不是太狠点了？我有恩不能报，我心里头难过呀！
哎呀，董其武听完之后也是心如刀绞啊！老兄啊，别哭了，连长这么做也是没办法呀，你说是不？
是倒是，昨天司务长把他牵走的时候，他把头扎在我怀里，不愿意走，走出老远还回头看着我。哎呀，我的心呢，我的心都碎了。
老兵说到这儿又哭开了。董其武听到这里，心里是非常沉重啊。看来这蒋介石是想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、啊。只要我不听他的命令，他就把我们困死，也不让我们投降共产党。董其武心情沉重地走进伙房里一看，好么这大锅里是小米加苦菜叶子熬的粥，哎，正在上下翻腾呢。董其武问：“这是午饭吗？”司务长在身后点了点头。董其武就说：“给我盛一碗。”我和兄弟们一块儿吃顿饭。董其武端着饭碗走到操场上，战士们开始以班为单位围在一起埋头喝粥，米是去年的陈米，粥里还散发着野菜浓重的苦涩味儿。战士们显然饿极了，一个个喝的还挺香。董其武喝了一口粥，真涩呀，又涩又苦，没有几个饭粒儿，就靠这过日子能好得了吗？他心里是上下翻腾，想要安慰手下的官兵几句，又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一个中年士兵从操场上站起来了。这人个子不高，一对小眼睛闪烁着皎洁的光，他用筷子敲着碗边当当直响，大大咧咧的用挑衅的口气对董其武说：“我说董主席啊，听说委员长让您去南京，您不去，南京才断了兄弟们的粮饷。您的命是命，兄弟们的命就不是命了。你让兄弟们冲锋，兄弟们就得顶着枪子也得往前冲，可事情头轮到您头上了，咋就这么难呢？您今天在这端起这碗苦菜粥做做样子，回家还不是照样七个碟子八个碗的红火？嘿嘿，笑话，您说什么人胆子有多大，竟敢当着董其武的面说出这种话来？”这个人的话带着强烈的挑衅的意味，而且矛头直指去南京和西撤。董其武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士兵所能提出的问题，根据掌握的情报，军统最近在部队中潜伏了不少特务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来挑拨离间的特务。对这种挑衅性的话，一定要针锋相对的把他顶回去，才能消除他的恶劣影响啊。想到这儿，董其武端着饭碗走到广场的中间，大声地说：“弟兄们，刚才有个兄弟说我不敢去南京，我董其武是扛枪当兵的出身，枪林弹雨已经20年了，我这条命一直活到今天，真是万幸又万幸。去一趟南京有什么可怕的？老实说，我不怕。”董其武把碗放在地上，环顾四周，激昂地说：“可是我现在不能去。我个人生死事小，可走和平道路事大。现在我董其武这条命不属于我个人的，我这条命是属于绥远10万弟兄的，属于绥远200万父老乡亲的。我如果去了南京，蒋介石就会把我扣起来，绥远走和平的路就没有一个带头人了，这个仗 还得没完没了的打下去，在座的各位还得糊里糊涂的去送命，再打的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谁家没个妻儿老小，谁家不盼着松松快快的过两天团圆的日子？所以我董其武就不能去，给上我一座金山我也不能去。弟兄们，要想过上好日子，大家就得咬紧牙关坚持几天。想想1937年抗日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每天一把炒黑豆不也坚持下来了吗？我向大家保证，不会让大家老喝稀粥，一两天我就会想出办法来，一两天我就能想出办法来。军官家属的老婆孩子们也不能没饭吃，我董其武代表绥远省政府向兄弟们保证，你们相信我。董其武冷峻的眼光盯住发言那个中年士兵，他冷冷地说道，这个弟兄说我七个碟子八个碗的红货，不知道有没有证据。我告诉大家，省政府办公厅刚刚宣布，从今天起所有军官职员每天都是两顿饭，上午吃干的，下午喝稀粥，包括我董其武在内绝不例外。要不说好汉得长在嘴上，好马得出在腿上，董其武一番肺腑之言把部队的情绪暂时是稳定下来了。但是董其武知道，要想彻底粉碎南京政府这个毒招，还必须想出切实可行的办法，说话得算数。董其武决定动用福利基金。哎，咱得介绍介绍这福利基金是怎么回事。这是傅作义啊为阵亡的官兵子弟积攒的一笔资金。傅作义在部队中提倡官兵一致，哎，整体利益第一，为了给阵亡将士子弟积攒钱财，多年来他把个人的薪金和部队企业的盈利都注入到这笔资金中，使每一个阵亡将士的子弟都能够读书，一直到这些子女能够独立生活为止。傅作义总是说，这些孩子的父母已经为国捐躯，我们活着的人就不能亏待他们。所以傅作义对福利基金的管理极为严格，专款专用，没有他的批准任何人都不能善用啊。可现在到了关键时刻，董其武只好动用福利基金。